石门县的书生韩瑞龙鬼使神差，在母亲房间挖出一箱金银。当夜韩瑞龙去买祭祀神灵的羊头，可就在返回的途中被巡夜的差人发现，将纸包打开后，羊头竟然变成了一颗血淋淋的女人头。
风声雨声读书声，故事天天在发生，家事国事天下事，醒目一拍说故事。书接上文，连环命案。韩瑞龙奉母命去买羊头，结果叫查夜的发现了。结果说你是买的什么东西？我买的羊头，刚买的，这还热乎着呢。打开一看，血淋淋一个女子的人头，呲牙咧嘴的吓人啊！这几个人就愣了，连韩瑞龙也吓坏了，傻了，这怎么回事？哎，韩瑞龙，都说你们孤儿寡母，老实巴交的，这么一看，哈哈，你们包藏着祸心呢。说这人脑袋怎么回事？你买羊头怎么变成人头了？怎么回事？哎呀，我的确刚买的，不信你去问问郑屠户郑大叔，问谁呀？就问你，人命关天，那说着玩的。天亮了，有几个起的早的也过来看热闹。哎呀，我的妈，这谁呀？这是，马上把韩瑞龙就送到县衙。原来那个知县姓白，白的老爷升堂了，把韩瑞龙带上来，穷更下夜的人一介绍经过，最后把韩瑞龙押上来了。官一看，像个读书人，小年轻的白白净净的，问他人头哪来的，他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不敢说瞎话了。官听着也离奇，怎么在你们家桌子底下发现了一箱子金银？还有这等好事，你真能瞎编呐！来人，带着老爷我去看看。官要亲自查看。哎呀，也不远，十几里地到他们家了。这时候韩母已经知道儿子出事了，被带到县衙，心忙意乱的，心说发现这种怪事儿就不是吉祥之兆啊，闭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这怎么回事？这是正这时候官到了，大门二门全都守住了，一伙的差人闯进去，到里边问韩瑞龙。韩瑞龙一看呢，用手就指就在这挖出来的，不信你看看，挖浮土挺松软，打开了，的确有个纸箱子，把箱子盖儿周开一瞅，是金银，没说瞎话，抬上来，把这箱子给架上来，架上来一瞅啊，什么金银，都是金箔和银箔纸啊做的那个形。因为晚上呢，他们兴奋的过度，也没敢动，也没敢摸，没看出是真假来。这一看呢，闹了半天是纸的，白高兴了。这还不说，把这箱子一挪开，有当差的眼尖，往箱子下边一看，就那坑里头，那什么呢？看看，衣服了，里头有一具尸体，就在这箱子的下边。不把箱子抬上来，你发现不了。哎呀，这怎么还有尸体？韩瑞龙和他母亲脑袋嗡里了。哎，我们住了这么长时间都不知道啊，怎么咱们家里还有一具尸体？哎呦，这谁呀？这是吓死个人了。把尸体刨出来，往这一放，大老爷乐了，怎么样？哎，你们把人给杀了，埋起来，然后你把人头拎着走了，找个合适地方一扔，是不是？你就觉着就平安无事了。讲这尸体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们图财害命？
哎呀，老爷冤枉啊，不是那么回事。
刚说到这儿，仵作过来了，老爷不对场。韩瑞龙手里拎的是个女子的脑袋，方才咱刨出来的是男尸，不仅是男尸，还没脑袋。刚才对了半天，对不到一块儿，不是一码事儿
啊！
哎，奇中奇，怪中怪呀！啊，究竟这怎么回事？你们俩娘儿俩必须得交代清楚，哪能说得清楚？说我们确实也不知道，就问他们：你们这个宅子住多少年了？
住了快二年了。
原来这房子是谁的？原来房主姓赵，赵财主卖给我们的。啊，那你们进来之后就没发现过什么？什么都没发现过。要不是因为买羊头出不来这些事儿，官哪相信呢？就这么的，韩母过了一堂，说完了经过之后，把他放回家了。你先回家，听候传讯。韩瑞龙说不出来龙去脉来，那不行。必须得收押那官儿啊，为了图简单，你好好调查调查。他也没怎么调查，不说实话，打不说上刑，把韩瑞龙打的是皮开肉绽，受尽了折磨呀。最后挺刑不过，承认了，是我杀的。是你杀？怎么杀的？他没杀人呢，怎么说怎么也不对劲儿。你到底是那男尸是谁编？一会儿说姓张，一会儿又说姓李，一会儿说是买卖人，一会儿又说是种地的。问一回一个样，问一回一个样，他没有那回事儿，胡说八道，那记录的都没法记。后来传讯了郑屠户，在他那儿买的。郑屠户上堂了，理直气壮：大人，确实我正睡觉的时候，外边砸门，我开开那小门一看，我谁呀？韩瑞龙，说要买羊头。我们家就是杀猪杀羊的，正好刚杀完一头羊，我就把羊头给他了。至于怎么变成了女子的人头，小人一概不知，这我哪知道？没有，人家说的刚帮硬证，又没有人证，没有物证，你没法怀疑人家，只好把郑屠户也放了。韩瑞龙还是放不了，因此胡了八度定成了死罪，压在死囚牢。这案子始终都没结，这就是一流的案件。韩瑞龙哭着见着包世荣，包的人把经过是讲述了一遍，说本来不是我们干的，这就是来龙去脉。因为我挺刑不过，是屈打成招，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哦，
包世荣点了点头，好吧，全当你说的是真的，待本官调查，如果核实的不对，我绝不饶你，押下去。韩瑞龙还是继续收监，但这案子有了转机了。哎呀，他下去了，包世荣发愁了，刚一到这石门县，就遇上这么个棘手的案件。所以包世荣愁的吃不下喝不下，就跟包兴和赵虎商量这个事儿。三个人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赵虎说话了：大人呐，我看这样吧，咱来个明察暗访，明着升堂问案得查，暗中咱也得访，不访不行，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吧。您说这赵虎啊，粗中有细。包的人非常高兴，好吧，咱就来个明察暗访。这赵虎回去就琢磨，我把大话放出去了，我跟包的人多年也有破案的经验，我得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他穿上一身便装，离开了县衙，走到街头上，他去访。三天没信儿，案件毫无进展。到四天头上，他也着急了，哎，想出个馊主意了，怎么办？怎么办？对，怎么办呢？他到街上了，正好遇上一个要饭花子， 这药方花子一看有人来了，大爷您赏给我一文两文的吧，我们家招了灾荒了，您可怜可怜，慈悲慈悲。行行行，你站起来，我瞅瞅你这个。要饭你看瞅我这个干嘛呀，来来来，你跟我到那树林里头，把这要饭的领到树林里头了。赵虎就说，你呀、啊、换换心吧，咱俩把衣裳兑换一下，你把你那套脱下来给我，我这套脱下来给你，我还给你一两银子，你看怎么样呀。要饭的一听，这真是天上掉馅饼，还有这种事儿。我说这位不是脑袋进水了，哎，管他呢，有这好事儿还能往外推吗？大爷您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现在就脱。两个人把衣裳换了，赵虎变成了花儿乞丐，那人捡了套新衣裳穿上挺美，还得了一两银子，高高兴兴走了。赵虎拿着他的打狗棒子，拿着他要饭的破瓢，离开了树林。为什么要化妆成花儿乞丐，走千家过万户不引起怀疑，讨饭的就到谁家门口，爷爷奶奶帮帮我吧，也可以砸门也可以进院，一般人都不怀疑。那个年月讨饭的人特别多，赵虎穿上这套衣裳，假装要饭的，白天里走走形势，敲开几家的门，大爷大奶奶慈悲慈悲，赏点饭吃吧。有那老太太心软，一看呵挺大个的，我说年轻人呐，你有多大岁数？哎呀，我今年小呢，才38，38正在壮年呢，你怎么不干点活来要饭，多没出息啊！看你怪可怜的，给你个饼子吧，给他个饼子。赵虎拿鼻子一闻，都馊了，不要呀。哈，老太太气的脑袋一拨了，你这是要大饭的啊，馊了还不要，快滚，臭不要脸的东西。赵虎偷着乐，心说我馒头都不爱吃，我能吃酸饼子吗？走走形势呗，白天他出来溜达没有什么进展，到了晚上，单说这天晚上，赵虎出来溜达，正好到下半夜了。他路过一个大院套，看那样是个财主家。他从后边往前头转，想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打一盹睡。正好他抬头一瞅，谁呢？他发现个头不高，有个小黑影。那小黑影蹲来，站起来，蹲下，站起来，蹲下，站起来。赵虎一瞅他干嘛呢，咕咕叨叨的，靠近前边就仔细观瞧一瞅啊，他搬来不少的砖石头落台阶，因为他个小进墙啊他上不去，变高了就发现是个小贼，一翻身跳进去了啊，小偷。赵虎心说半夜不睡觉什么怪事都遇得上啊，这还有小偷，行嘞，我就在这歇着吧。他就在这小偷落在这个垫脚石旁边，他坐下来在这等着，等着时间不大，听上面有动静，他抬头一看，小偷一偏头从里边出来，拎着个大包，先把包扔下来，而后一跳，噌跳下来了，正好跳到赵虎的近前，叫赵虎屈伸手把衣裳领子给薅住了，孙子别走了，你上哪儿去？
哎呀，大爷大爷。哎呀呀，大爷饶命，大爷放过我吧，别吵着别吵着，吵着我掐死你。我说小子，你放着活不干，你跑这偷人了，那你那穿一身破烂，你还是臭要饭的，呵，你还跟我犟嘴还顶嘴啊？我问问你偷了几回了？我偷了好几回了，偷了好几回了，那不偷怎么办？我家有80多岁老奶奶，我不偷我老奶奶就得饿死，我身无一技之长啊。赵虎听他说的可怜，告诉他，你把这包啊你给送回去，不准偷人家的东西啊，我呢可以给你俩钱，往后你改恶向善咱就算一笔勾销，我也不把你送给官府了。我大哥你真能开玩笑，你从什么送我去官府？咱俩一无冤二无仇的，冲你方才那一说呀，看来你是个大好人。哎，
既然你是大好人，那行，我听你的，把我给送回去了。哎，两个人还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第二天，赵虎又换了套衣裳，领着他到饭馆吃饭。大概这偷东西的小偷啊吃美了、哎、这一喝多了说了实话了。 大哥，我跟你说吧，我们这小偷啊什么事儿都遇得上啊，因为我们半夜天不睡觉啊。哎呀呀，我经历的那事儿太多太多了。我偷的这家是个财主，你说他比别人有钱，我能不偷他吗？嗯，好不容易弄点包，您给缴了，我要不听您的话，这包说什么不给他送回去。另外我还告诉你一件事啊，我就跟您说呀，跟俺第二个人我可不能说呀。说吧，什么事儿？你要说事儿对我有帮助的话，我还给你赏钱。说呀，我可喝多了，酒后吐真言。我在前些日子，我记不清哪天哪月了，我从他们家里就偷过一次东西。哦，你就偷过，你猜是啥？结果我偷出了一颗人头。
刷牙我用闪亮牙洁素，早晨刷日用，
晚上刷夜用，24小时持续保护。
科学刷牙，日夜全效，联合闪亮牙洁素，让牙齿更健康。
家有儿女，
常备优卡丹，
专治儿童感冒。
傅云杰给我持久的滋润，加倍的保护，洗洗更健康。
谁用谁闪亮，人和闪亮滴眼露。
谁用谁闪亮。
河北中医肝病医院23年专业治肝，河北中医肝病医院永远与您肝胆相照，风雨同舟。03118878666。
20年品质，贵在专业。石家庄华康癫痫病医院。电话03118566688。
河北卫视
快乐家家家。
赵虎一听啊，一开始不信，你小子胡白活什么呢？偷什么不好，你干嘛偷人头？大哥，真的，他凑钱了，我知道是人头，我能偷吗？你把那经过好好的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好，你可得给我赏钱，那肯定给你，我说话算数。哎呀，哪天我记不住了，我们上他家偷东西去，他们家使奴换备，有的是钱。嗯，结果上半夜他们没睡觉呢，我没敢下手。后半夜他们都睡着了，我才进的屋，黑灯瞎火的我也看不清，我就觉着靠墙是个大柜，那大柜没有锁。我就把那柜门拉开了，结果用手一划了，正好有个现成的包，我一摸还沉甸甸硬邦邦的，我觉得这回我发财了，里边肯定是干的货。我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找没人地方打开一看，我的妈，你猜怎么着？是这个脑袋。哎呦，把我们好像没吓死了。哦，真有这事儿，男的女的？那脑袋，男的，大老爷们儿的，看那样岁数还不大，能有个25、26岁。反正我吓得都没脉了，我也没仔细看呢。我一瞅，这可咋办呢？可不像这回我偷的是个包，我可以送回去。那人脑袋我敢送吗？我不敢送。赵虎接着就问：那脑袋后来你怎么处理的？处理啥呀？我吓都没脉了，我一合计我扔了就得了，我敢报官吗？一报官，官说你干嘛，你怎么偷出来，你是小偷，打我一顿板子，再把我收监入狱，我不是自讨无趣吗？一扔扔了了就得了，跟我毫没关系，我还当我的贼。那脑袋你扔哪儿去了？我说这话您别生气啊，扔到老陈家瓜地了。老陈家瓜地为什么非往那儿扔？我告诉你啊，他们家种瓜的，你说我们家穷了吧嗦的，有时候我饿了渴了，我就想要个瓜吃， 有一回叫陈二看菜园子的，把我给堵上了，这顿把我胖揍，什么也没给我，你说多吝啬呀。因此我怀恨在心，我心里头一琢磨，这脑袋扔他们家挂地去，让他倒点霉，我出出气，就这么扔到老陈家挂地里了。老陈家住在哪儿？离这不远，出了东关往左拐五里多地就能到，一提起陈家瓜棚无人不知。好嘞，谢谢你兄弟啊，我给你五两银子。
哟，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我身上没带着，你得跟我去取去，行吗？
行，
大哥您真够意思啊。说着往回走，招呼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小兄弟？我姓叶，我叫叶谦啊。叶谦，好嘞，谦儿，走跟我走。拐弯抹角把他带到县衙来了，从后门进来。叶谦还问你们家好阔气啊，这么大院头。来嘞，你就站着别动，我上屋给你拿银子去啊。说着赵虎高高兴兴进了书房，见着包大人。包大人愁的一看赵虎兴冲冲从外边进来了，他就问二爷，看你喜上眉梢，案子有什么进展不成？大有进展呐！哈哈，哎呀，虽然跟韩瑞龙一案没有直接的官司，但是也有密切的联系呀。您听我到来是这么回事，我把这小子叫叶谦给带来了，就在外边还等着我拿银子呢，他带进来，就在这屋升了堂。赵虎出去，兄弟来来，上这屋拿钱，来来。多给你点。哎，叶谦没了吧的进了屋，一瞅不对劲儿，有人喊一声跪下，这什么地方？县衙，知道吧？跪。
哎，我的妈呀，
叶谦跪下，这才知道上当受骗了，翻眼睛看了看旁边的赵虎，我大哥你够骗人的，闹了半天你是官人。叶谦啊，对不起，我是化妆改扮的啊，这是公事公办，有些什么话跟我们大老爷说吧，老爷要问你的话你要据实演讲。包世荣把桌子一拍，你叫什么名？
哎，小人叫叶谦，
职业小偷啊。小偷啊，这也算职业？把所有的经过仔细讲来，他又把这个事情讲述了一遍。包世荣就一皱眉呀，哎呀，穷山恶水竟是怪事儿，闹了半天又是一宗命案。
小偷叶谦的出现为案件的破获带来了一线希望，那么他从赵财主家偷出的那颗人头究竟与韩瑞龙身上的两起命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请您明天继续关注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之石门县连环命。